Brothers and sisters, we welcome you most warmly to the first
presidency. 各位弟兄和姐妹，我们诚挚欢迎各位参加总会会长团的圣诞祈祷会。很感谢有机会与各位共聚一堂，一起省思我们的主和救主耶稣基督的出生、生平和使命。本场祈祷会由罗素纳尔逊会长主领，他指派我主持。聚会一开始，唱诗班要唱《普世欢腾》这首动听的圣诗，提醒我们救主的来临，使我们感受到喜乐和平安。今晚的音乐由圣殿广场大会堂唱诗班和管弦乐团提供。管风琴司琴是布莱恩·马提亚斯，接着由总会主日学会长塔德·克里斯特弟兄做开会祈祷。
Our Father in heaven, how grateful we are to be in a
season of joy. 天上的父，我们非常感激，能够来到这个欢乐的季节，并且听到唱诗班美好的歌声。我们非常感谢能够有活着的先知和使徒，能够有着神圣之人能够带领我们。我们感谢有经文帮助我们专注于耶稣基督的良善与他的生平。我们也祈求愿我们在生活当中有能够在生活的一切以及思想上以及在我们所说的话都能够展现出我们是忠诚的信徒。我们也祈求您祝福今天所有参与的人。我们也祈求今天的晚上每个人都会有更多的渴望跟随您，也祈求您祝福这些带着破碎的心和痛悔的灵的人来到您的面前。我们这样祈祷是奉您爱子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e choir will now favor us with the first Noel, a favorite.
唱诗班现在要唱大家喜爱的圣诞歌曲《圣诞佳音》，庆祝救主诞生。音乐之后，我们很高兴能聆听总会慈助会会长团第一字礼雪伦尤班克姐妹演讲，然后唱诗班要唱平安夜，会众请注意指示，在第三段加入一起唱。音乐之后，我们将聆听70元会长团的 泰伦斯文森长老演讲，之后唱诗班要唱到伯利恒有多远，然后十二使徒定和组的盖瑞史蒂文森长老为我们演讲。在他演讲结束时，唱诗班要唱齐来宗主信徒。
Thank you. I want to tell two stories that happened to me.
我要告诉你们两个故事。多年来，这两个故事一直让我念念不忘，至今仍然对我有所启发。第一个故事是发生在我六岁时，我在洪德第五支会。我们的音乐指挥是比弗利·惠特利姐妹。现在回想，她当年可能还不到40岁，但是当年她的孩子已经是青少年，而且她在我们这些初级会的小朋友眼中既成熟又有智慧。她很风趣，把我们当成小大人对待，我们很喜欢那样，我们都很仰慕她，想讨好她。他会对我们说，我们可以大声唱歌，让隔壁的教室里的父母都听到，不是大声吼，是真的在唱歌哦。于是我们全心全意地唱，他也教我们唱成人诗歌本里的诗歌。他说他知道我们这个年纪都可以懂音乐，记住那些困难的字，他向我们解释每个字的意思，说每首歌对我们都有一个特别的意义，如果我们仔细想这些歌词，就会找到对我们人生有重要意义的信息。那年圣诞节，我想运用惠特利姐妹教导的方式学习《平安夜》这首歌。我要先向翻译员致歉，因为这段话不太好翻译。当16岁的我很努力地想着第三段歌词，但因为我不懂得标点符号，所以第三段歌词神子爱光皎洁原本的意思是耶稣就像纯正的爱所散发的光，但我以为是神的儿子喜爱皎洁的光，喜爱纯洁的光所营造的任何事物。然后我试着像惠特利姐妹教我的那样，努力地想知道怎样像耶稣一样喜爱纯洁之光。第二个故事发生在我9岁时，就像大部分同年龄的孩子，我也学钢琴。我并非特别有天分，但主教可能想鼓励我，就问我可不可以在圣诞夜那一天在圣诞聚会上演奏一首圣诞歌曲。我决定弹奏平安夜，我的钢琴老师协助我练习，我的父母听我在地下室用家里的黑色直立钢琴弹这首歌不下100次。有人建议我不妨把这首歌背起来不看乐谱，但这对我来说太难了，要在知会所有人面前弹琴让我非常紧张，根本无法记忆琴谱。于是我想出了一个替代方案，我还是带着乐谱上台，但不放在钢琴上，而是放在我的大腿上。只要我低头看手，就能看到乐谱，而且看起来像背谱演奏。这个计划只成功了20秒，因为我把乐谱放在丝绸质感的圣诞裙子上，开始弹琴。由于布料光滑，才第一段就才弹到一半，乐谱就滑下去，掉进钢琴正下方。我完全无计可施，根本没有办法捡回乐谱，脑袋一片空白。我咬牙硬撑，尽力弹奏，当时真的很惨。我一直弹错音，旋律听起来很不自然。终于撑到第二段结束，我巧妙地避开第三段就匆匆下台。我涨红了脸冲回座位，努力忍住眼泪。我父母在我耳边悄悄地问，发生了什么事？这首歌你已经那么熟。我等不及离开教堂，也不想看到任何人跟我说话。我感觉既羞愧又尴尬。聚会结束时，那位年长的主日学教师阿尔玛西顿姐妹向我走来。我原本想躲开她，但她抓住了我的手。她没有说我弹得很好，因为谁都知道那是在说谎。她却说了我毕生难忘的一句话：雪伦，如果结果如何并不重要，你们都看得出来 你为这件事付出了多少努力，不管你的钢琴弹得好不好，我们都爱你。他说了这些实话，但这个诚实的真理并没有给我想象那么难受。我努力的练习，尽管我弹了不好，他们还是爱我。我挤出了一些笑容，然后西顿姐妹像老奶奶那样拥抱了我。突然间一切都没事了。比弗利·惠特利姐妹和阿尔玛西顿姐妹并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事，他们那天没有记在日记，他们的家人也不知道这些事， 他们只是教导了年幼的孩子唱歌和了解福音。还有什么比这个更简单的事呢？事实上，那不是简单的小事。如果你问我纯洁喜爱纯洁之光的人看起来是什么样子，就像比弗利惠特利姐妹，也像阿尔玛西顿姐妹，他们都能辨认一个尽力学习的孩子所散发出来的纯洁之光，并因此爱他，即使他表现得不尽理想。天父也如此，他能看见他所有女儿所做的努力。我们付出努力不见得会成功，但是他知道我们多努力，有时候必须咬紧牙关度过一场灾难，而他因此爱我们。为了我们所弹错的音符不曾曲调的演奏，他拆了他的独生子，他是爱的皎洁之光。我们转向耶稣基督寻求他的帮助，他会修正我们每一个弹错的音，补救一首不曾曲调的歌。由于耶稣基督的降生、赎罪和死亡，我们都能尽享天赐安眠。在这首圣诞，在这圣诞时节颂唱诗歌，使我雀跃不已。这首诗歌蕴含着世界的救主给心痛之人的特别信息。我给你们应许，和惠特利姐妹给初级会孩子应许的一样。如果你们仔细思量这些圣诞歌曲的歌词，就会找到适用于你们个人、能提升和安慰你们的神圣讯息。今年的圣诞时节，我听到了我的讯息。我一直担忧着许多人不能得到教会的人道援助。有时候当地的政府阻扰我们，无法帮助那些受苦难的弟兄姐妹。当我后来听到这首歌，我们眼前的婴孩未来将登父宝座，万国聚集他面前，万民屈膝敬拜他。我见证神子爱纯洁之光，他就是爱的皎洁之光。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What beautiful music. And what a wonderful message.
好美妙的音乐。谢谢尤凡克姐妹，很棒。那个救赎洪恩的黎明是多么美好啊！现在已经是十二月了，空气冷冽，也下了几场大雪。对大部分的人来说，这表示圣诞节已经近了。但是对我来说，圣诞节的感觉却不是这样的。在我这辈子住过的地方，漫长且炎热的日子是圣诞节来临的前兆。因为在澳洲，十二月是夏天。过去五年来，我和内人住在西非，整年都很热。所以十二月向来都是在沙滩冲浪和烤肉中度过。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家充满了芒果的香气和欢笑的声音。不过圣诞节的精神倒是在哪里都一样，不论在悉尼、盐湖城或狮子山，不论在努库阿洛法、纽芬兰或奈及利亚，救主的诞生都激励着人们去做良善的事情。在大多数的地方，人们用交换礼物、彼此拜访和做善事来庆祝圣诞节。我们在萨摩亚的朋友有一个传统，就是会在圣诞节的第二天，把食物和其他东西放在盒子里，送给自己聚会里和社区里最贫困的家庭。他们也有一个两英亩大的家的菜园，生产的菜蔬大部分都给了有需要的人。我们在西非塞内加尔有个非常要好的朋友告诉我，他在象牙海岸的家乡，每个平安夜，村民们不送礼物，而是向村长提出尚待解决的冲突，然后村长就要利用当天剩下的时间帮这些家庭解决冲突。村民们希望全村每个家庭在过圣诞节的时候都平安和谐，因为他们要庆祝基督的诞生，而他就是为了给世界带来和平而降世的。今年稍早，我们认识了一位年轻的传教士，是从卢安达来的金尼英加拜姐妹，现在在赖比瑞亚传道部传教。他告诉我一件令人心痛的事，就是1994年卢安达种族大屠杀对他的影响。他的父亲是来自仇视图西族的胡图族，而他的母亲却是图西族人。这位勇敢的父亲为了挽救妻子和四个女儿的生命，把他们藏匿到偏远的地方，然后自己一个人回到村庄。他的妻子和女儿从此再也没有见到过他，只好自求生存。九年后，他们终于返回家园，出席了由政府所组织的和解会议，而且在这会议上得知他们的丈夫和父亲在返回村庄时就已经遇害身亡了。但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英加拜姐妹的母亲和姐妹们都宽恕了杀害他们丈夫和父亲的那些人。1838年圣诞节前后几个月，约瑟·斯密无辜地被关押在利伯蒂监狱，义愤填膺。主在这期间启示了教义和圣约第121篇。主在这篇启示中帮助约瑟去克服他在本篇开头所表露的挫折感，并教导先知明白善良、恒久忍耐、温和、温柔和不虚伪的爱，都是门徒需要具备的基督般的品格。圣诞节为我带来珍贵的家庭记忆，但并不是所有记忆都是好的。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父亲买了一辆珍贵的绿色火柴盒小汽车给我。我们家境贫穷，所以我很喜欢这个礼物。不过有一天，我为了一些微不足道的事情任性的发脾气，把那辆玩具车摔到篱笆上浓密的紫藤丛里去。我马上就后悔了，不光是因为我把玩具丢掉，更是因为我觉得这个举动象征着我拒绝父亲所表达的爱。我一直找，一直找，都找不到。冬天来了，紫藤的叶子也掉光了，我又去找了一遍，还是没找到。到现在我都还因为伤了父亲的爱而痛苦和难过。各位都知道，这就好比我们有时候会拒绝天父的爱，拒绝他给我们的礼物，而其中最伟大的礼物就是他差遣他的儿子来为我们受苦和赎罪。要是我们拒绝他的赎罪牺牲，拒绝他的福音圣约和教义， 会多么悲哀啊！愿我们一直都能变得更像那些努力向他表达爱的人。最近有许多人尽心尽力救助佛罗里达州和南北卡罗来纳州受飓风重创的居民，或者去帮助世界各地其他同样受苦的人。1974年12月25日，澳洲北领地的首都被摧毁。在那个圣诞节的清晨，热带气旋吹袭肆虐达尔文市，许多人死亡，达尔文市大部分人无家可归。佛罗里达州最近的照片，最近惨况的照片就和当年达尔文的情形一样。然而圣诞精神战胜了绝望，澳洲各地的人们纷纷捐款，还有许多人放下一切前往达尔文协助重建。许多年前，我们的大女儿才2岁的时候，在圣诞节前摔断了腿，在医院里住了好几个星期，她的腿用脚架牵引着。我们支会里有一个经济并不富裕的家庭，在圣诞节那天来探病。他们每个年幼的孩子都带着当天早上才收到的最喜欢的礼物，送给我女儿。我和内人凯瑟琳因为这一家人的慷慨与真诚而感动的落泪。圣诞节真正的精神就是每个人都去帮助别人。毕竟救主最重要的传承就是他施助每一个人，这肯定是他在非洲的教会成员所响应和实践的原则，也是他要求我们在做每一个人要去做的事。罗素·培勒会长说过，赎罪是救主为我们每一个人所做的最重要的举动。以下是培勒会长所说的话：如果我们真的了解赎罪以及每个灵魂的永恒价值，就会去找出走入歧途的每个神的儿女，我们会帮助他们知道基督对他们的爱，也会尽全力帮助他们准备获得福音的救恩教义。当然，要是每位至分会领袖心目中最重视的是基督的赎罪，就不会有新成员或重新恢复活跃的成员遭到忽略。赎罪蕴含了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赎罪是无限而永恒的，另一方面一次只为一个人。弟兄姐妹们，绝对绝对不要低估了这一每一个是多么宝贵。如果我们都遵循以上谏言和先知罗素·纳尔逊会长的忠顾，以更崇高更神圣的方式奉行两大诫命，不是很好吗？若是质疑自己能否发挥这样的影响力，就请想想以下这句非洲谚语：如果自觉渺小，发挥不了作用，那就是你还没有和蚊子共度一夜。我们不一定要到圣地去才能发挥作用或更接近救主，我们在圣诞节可以借由不断去爱和帮助他人来专注于个人要献给救主的礼物上。如此一来，伯利恒离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会太远。要不要让基督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去接受他的恩典和把我们的心献给他，都是我们自己的决定。我爱他，我见证他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爱永远不变。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Just over a week ago, the Christmas lights on Temple Square were turned on.
圣殿广场的圣诞灯饰才刚点亮，延续53年来的传统，对许多人来说，这代表圣诞时节开始了。我们在圣诞节庆祝耶稣基督的诞生、生命和他的光。他确实是神的儿子和这个世界的救主。伴随他出生而来的宣告，让我们获得希望。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音乐、兴奋、期盼的孩子，送出和收到的礼物，圣诞树、各种装饰灯光，都是我们欢喜庆祝不可缺少的。当你想到圣诞节的时候，你有哪些珍贵的回忆呢？每年这个时候，我总是想到童年庆祝圣诞节的情景。至今我仍记得我收到的很多礼物，我记得我收过足球、篮球、玩具和衣服。大多数的礼物现在都不见或不记得了，那些衣服也都穿坏或变小了。但对于以前的圣诞节，我印象最深刻也最喜欢的回忆，并不是我收到什么，而是我给了什么。我来说明一下，每一年在圣诞节之前的那个星期六，我们执会的青少年会聚在教堂，我们会把一个个篮子装满柳橙、香蕉、手工饼干或蛋糕，送给住在附近的寡妇。我们到他们的家唱圣诞颂歌，送出装在篮子里的圣诞礼物。我依然记得他们感激的微笑。他们有些是第一代或第二代的移民，用乡音很重的英文表达他们的感激，像是史瓦兹姐妹、兹宾顿姐妹、格罗姐妹、凯克勒姐妹。我永远不会忘记那深深埋在我心中的温暖感觉。我和丽莎为人父母之后，开始建立送出圣诞礼物给贫困者的传统。我们通常是从社区的慈善机构取得一些家庭的名单，还有他们孩子的年纪。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来找最适合他们的礼物。我们的儿子对这项活动乐在其中，似乎不亚于他们自己在圣诞节收到礼物。这个服务的家庭传统将圣诞精神铭刻在我们的心上。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参与的工作包括开发、制造和行销健身器材到世界各地，像是跑步机、室内脚踏车、滑步机之类的设备，都是主要是用来强化心脏。没错，在我们的公司，我们投注很多心力，确保使用我们这些设备的人能够透过心率监测器准确测量他们心脏的情形与活跃程度。今天为了监控心脏，增加能强化心脏的活动，有许多的人在手腕穿戴科技装置。要是有一个方法能从灵性的角度，用属灵的心脏监测器来测量你的内心状态，你会穿戴吗？你属灵的心脏监测器会测出什么结果呢？你属灵的心健康情况如何呢？圣诞时节似乎是每个人认真评估内心状态的理想时刻。比方说，你可能会问自己，我的心已准备好接受救主了吗？我们在圣诞节经常会唱唯愿众心预备地方。你要如何在你的心预备地方，尤其是在这个繁忙又美好的时节呢？经文里有许多能帮助我们评估内心状态的描述，有些经文用纯洁、温顺、谦恭、破碎的、痛悔的等字词，而这些字词和其他经文中的字词都让我们对救主的心有所体悟。为了将它放在我们的心中，我们的心当然要像它一样纯洁与谦卑。借用保罗的话，我们可以努力把耶稣基督的话语和态度当作推荐信，写在我们的心里，被众人所知道、所念诵。基督的信不是用墨写的，乃是用永生神的灵写的；不是写在石板上，乃是写在心板上。这里要求的不仅仅是开口说出让人开心的圣诞贺词。主提醒我们要提防那些用嘴唇接近我，心却远离我的人。在这个圣诞节和一整年里，我们的仁慈举动和良善行为，是我们把对救主的爱是否写在心板上的最佳指标。 我思量自己内心的情况时，福音复兴早期协助建立耶稣基督教会的人那种愿意奉献和坚强的心，让我找到灵感以及能加以跟随的伟大榜样。我想要分享一个早期后期圣徒归信者的圣诞节故事，他来自英国伊明汉姆，名叫玛丽·利特顿。玛丽和她的丈夫保罗从未想过有一天会离开他们在英国的家，但是他们听到复兴福音的信息，并对福音的真实性获得见证。玛丽和保罗受了洗，在两个月后就带着他们的孩子搭船到美国与圣徒们相聚。他们在1844年的12月20日抵达纽约。五天之后，他们搭乘一马车前往伊利诺州的纳福。请想象一下，在寒冷的天气，跋涉在崎岖难行的路途上，他们庆祝在美国的第一个圣诞节。纵使遭逢这些变故，玛丽在心中仍盼望着他们的家庭有一天会像在英国那样庆祝圣诞节，有圣诞花圈、圣诞老人和报价音。不幸的是，他们在美国的第二个圣诞节，也就是1845年的时候，情况没有改善。这个家庭在纳府还没有安顿下来，他们住在保罗用马车车斗改建的组合屋里。玛丽再次心怀盼望，说明年的圣诞节一定会不一样。到了隔年，也就是1846年，这个家庭在美国的第三个圣诞节，玛丽和孩子们在冬季营里为春天西迁的长途旅程做准备。暴徒把他们赶出了纳府，保罗则和摩尔门兵团往西走，远在数百英里之外。这一次仍然没有报价音，也没有圣诞老人，但这次他们倒是为玛丽8岁大的儿子做了禁食和虔诚的祈祷，因为他们的儿子营养不良，即将死亡。结果他的儿子活了下来，但在圣诞节的那一天，冬季营死了25个人。玛丽和家人在美国过第四次圣诞节的时候，才抵达了盐湖山谷。他们总算能平平静静地一起庆祝圣诞节。即使是那时候，他们的庆祝和在英国的时候不太一样，但是在某方面来说是更好的庆祝。在1847年圣诞节过后的那一天，是安息日的圣诞节庆祝活动，圣徒们聚在一起祈祷，说出心中的感谢，歌唱颂赞神在锡安中拯救他们的歌曲。他们唱的其中一首歌改编自《圣徒齐来》这首动人的歌曲。这首圣诗是在先驱者迁徙的路途上所写，成为早期先驱者圣徒的信心之歌。后来圣徒齐来仍是一首很受欢迎的圣诗，甚至是先驱者圣诞庆祝活动中的圣诞颂歌。我相信玛丽多年来遭遇的挑战让她的心起了一些变化，他心中有了新的圣诞节传统和一首新的歌，他似乎更清楚了解圣诞节的意义。他真的培养了一颗奉献的心，并以他对耶稣基督的希望与爱为念。圣诞时节似乎适合沉思我们属灵的心有多健康，所以在结束以前，我给各位一个简单的建议，来帮助我们监控和强化属灵的心。我邀请各位选择做一些事，也就是用外在的行为表达我们内在对救主耶稣基督的感受，来作为我们今年献给他的礼物。就像玛丽·利特顿，我们这群耶稣基督的忠信门徒今晚齐聚一堂崇拜他。现在就让我们请听唱诗班跟天使结成乐队齐唱美妙且指引人心的圣诗，邀请宗主信徒来朝见圣婴，弥赛亚已降生。不论我们住在世上的哪个地方，我们都可以快乐又欢欣的上播立恒，即使只是在心中虔诚崇拜他也可以。我要为耶稣基督这位世界的救主做个人的见证，愿我们在这节期直到新年都有基督的灵写在我们的心上，这是我的祈祷， 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We express appreciation to the Tabernacle Choir.
感谢圣殿广场大会堂唱诗班和管弦乐团带来优美的圣诞音乐，这些音乐回荡在我们心中。我们同样感谢今晚的演讲者，以及对于这场祈祷会的筹备和进行给予协助的每一个人。在这美丽的季节来临之际，我们祈求各位能蒙福，感受到救主、救赎之爱所带来的平安、平安、希望和喜乐。最后一位演讲者是我们的先知罗素纳尔逊会长。他演讲之后，唱诗班要唱韩德尔弥赛亚的《哈利路亚》大合唱，结束这场聚会。之后由总会女青年会长团第二资理贝奇·葛雷文姐妹做闭会祈祷。
My beloved brothers and sisters,
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个多么宝贵的时节！我们喜爱齐来宗主信徒这首圣诗的旋律，热切地前来崇拜他，耶稣基督，伯利恒那位非凡的婴孩，旧约中伟大的耶和华，新约中的弥赛亚。前几天，我遇到一位名叫利蒂亚的天使，耶稣基督，他的救赎，他的这些使命。我要邀请你们来遵守神的诫命，以及班杰明王在经文当中所说的，而且最后要去遵守这些承诺，来最后得到快乐的永生。简单的就说明，单纯的成为耶稣基督的跟从者，而成为永恒。前几天我遇到一位名叫利蒂亚的天使，想到这句话，这位天使没有身着白袍，也很容易见到，因为他来到了我的办公室。利蒂亚12岁，有人告诉我他患有一种罕见的恶性脑瘤。莉莉亚有着天使般的面容，以及超乎年龄的沉着。我们谈到她的生活以及未来，她平静又从容。我问她有没有问题时，她很快地说：“天堂是什么样子呢？”这个问题让我们进行了一次深入的讨论。我们谈到生命的目的，也得到天父和他的爱子赐给那些遵从并跟从他们的人哪些祝福。今天我们很高兴能够听到莉莉亚和他的家人。莉莉亚，今天的家人，你的父亲能够站起来，可能请你们转身，让大家都能够看到你们。谢谢你们，莉莉亚。哎，杰瑞姐妹，我们继续的为你们祈祷。今天晚上我非常，为莉莉亚和她的家人信心让我深受感动。莉莉亚，她仍然充满信心，她有永恒的眼光，她知道主爱她，会照顾她。他忠信的家人也满有同样的平安和沉着，而且只有对主的信心才能带来这样的平安。莉莉亚希望主的教会的总会会长见面，然而他所渴望的远比城市生活中任何仅止一次的经验更为深刻。他最深切的愿望是在高荣国度中与家人永远在一起。 他也渴望永远与天父和耶稣在一起。事实上，我们的愿望会深深影响着我们，不只影响今生，也影响到永恒。想想阿尔玛这句话的深远意义，主会按照世人的愿望赐给他们。在这个赐予礼物的时节，愿望很重要。我们会特别留意所爱之人的愿望。在此时节，我也邀请各位想想自己的愿望。你心中最深切的愿望是什么？你在今生中真正想要体验和成就什么事？你是否真的想要变得越来越像耶稣基督？你是否真的想要与天父和家人永远在一起，过着像神那样的生活？如果是，你就会想要接受主所赐的许多礼物，这个在你我今生受验证的日子里会大有注意。让我们专注于耶稣基督赐予的四份礼物，凡愿接受的都可以得到。首先，他赐给你我去爱的无限能力，这包括能够去爱那些不容易爱的人，去爱那些不但不爱你，而且正在迫害你、轻蔑地利用你的人。在救主的帮助下，我们可以学习更像他一样去爱人。当救主教导我们如何真正的彼此看顾时，或许需要新的改变，我们的心必然要软化。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接受他这份爱的礼物，就能够真正以主的方式去施主，请求主帮助你爱那些他需要你去爱的人，包括那些难以令人喜欢的人。如果你目前并非心甘情愿，你甚至可以请求天父差遣天使与你同行。救主给你的第二份礼物是宽恕的能力。透过他的无限赎罪，你可以宽恕那些伤害过你的人，以及可能永远不会为自己残忍行径负责的人。要宽恕一个真诚谦卑寻求原谅的人通常很容易，然而救主要赐给你的宽恕能力是去宽恕以任何方式伤害你的人。那么他们伤人的行为再也不能腐蚀你的灵魂。救主的第三份礼物是悔改。人们对这份礼物一直都了解的不够。如各位所知，新约最初是由希腊文所写的。在救主呼吁世人悔改的经文中，被翻译成悔改的希腊文是 metanoeo， 这在希腊文中是非常有力的动词。字首 meta 有改变的意思，我们在英文中也会用到这个字首，例如变形 metamorphosis， 意思是改变形式或形状。字尾 noel 与希腊文的心灵这个字有关，这个字也跟希腊文的知识、精神以及气息有关。对于主所赐的这份悔改的礼物，我们是否开始看到它蕴含的深度和广度了呢？他邀请我们改变思想、改变知识、改变精神，甚至改变气息。例如， 当我们悔改时，就是在向日日将气息赐给我们的神表达感激。我们也会渴望着怀着这份感激去为神和他的儿女服务。悔改是一项非凡的恩赐，这绝对不是一个要让人害怕的过程，这是赐给我们的礼物，要欣然接受，并在寻求变得更像救主的每一天善加运用并珍惜。拉姆纳王的父亲领悟到，相信基督并跟从他的人将来境况会如何，他说他愿意抛弃一切罪好能认识主。真正的悔改并非单一的事件，而是一项永远不终止的特权，是进步的基础，也是拥有平安、安慰和喜乐。救主给我们的第四份礼物，事实上是一个应许，永生的应许。永生不只是活得很久很久很久的时间，每个人在死后都将永远活着，无论他们会进入哪个国度或荣耀，每个人都将复活并体验不死。然而永生远不只是一个时间的设定，永生是天父和他的爱子活着的生命样式和质量。当天父赐给我们永生时，他实际上是在说，如果你选择跟从我的儿子，如果你的愿望是真正的改变得更像他，那么到时你就可以像我们一样活着。像我们能够一样主领世界和王国，如果我们接受这四份独特的礼物，那么它将带来越来越多的喜乐，这都因为耶和华的纡尊降贵来到世上，成为婴孩耶稣才得以成就。他由不朽的父亲和诚实母亲所生，在最卑微的条件下生于伯利恒，自亚当以来众先知都预见了他的出生。耶稣基督是神至高无上的恩赐，是父赐给他所有儿女的礼物。每年的圣诞节我们都欢庆他的诞生，我们的心思和感觉如此专注于世界的救主，那么我们需要做什么来接受耶稣基督如此甘心乐意送给我们的这些礼物，像他一样去爱人，像他一样宽恕悔改，好能变得更像他，以及最终与他天父同住。这一切的关键所在是什么？关键在于订立和遵守圣约。我们选择遵行主的圣约道路，并留在那条道路上，这并不复杂难行，这正是通往今生和来世永生真正喜乐的道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最深切的愿望是天父所有的儿女都有机会听到耶稣基督的福音，都能听从他的教导，以色列能如应许的那样在这后期时代聚集。我们祈求我们能相信并接受救主给我们每个人的爱，他无限且完全的爱，使他为你我赎罪，我们因着他的赎罪这项恩赐可以获得他所有的其他礼物。在未来的某一天，也就是我们正准备迎接千禧年中的某一天，万膝都必跪拜， 万口都必承认耶稣是基督。在那时，将不只是美妙的大会堂唱诗班在圣殿广场演唱，哈利路亚，每个选择跟从耶稣基督的人都会高歌并呼喊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见证神活着，耶稣是基督及弥赛亚，这是他的教会，他透过他的先知带领这教会，我们谦卑的祈求他赐福给你们每个人，使你们有渴望和能力来接受救主赐予的所有礼物，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Our dear Father in heaven, we are so grateful for the gift of thy Son.
我们非常的感谢您爱子这个恩赐，我们也很荣幸我们能够归向他。我们非常感谢这些美丽的信息和音乐。今晚我们为他做见证，请帮助我们记得您的子，让我们努力跟从他。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